今集两边走走会同大家睇下上星期香港公布完财政预算案，今个星期轮到英国。
财相 Jeremy Hunt 侯俊伟究竟有冇板斧喺大选前派糖，及时拉翻啲支持者翻嚟投俾保守党咧？
香港那边就见到23条立法工作开行推步，我们都会密切跟进住噶。
转头回来就同大家两边走走。大家好，欢迎收睇《两边走走》。上一集眼里的观众留意到，我们这边的樱花树已经开紧花了。的而且确，英国春回大地，零舍有生气，人都精神啲，有活力啲。一年之计在于春，最啱就是睇下今年的大计啦。
上年我就跟大家讲过，我要睇晒本1984啦，终于就去到2月29日就睇完啦。嗱，越睇嘅時候咧，就覺得自己其實係睇緊新聞啦，定還是係睇緊小説？越睇咧就越難分到咩嘢係小説嘅畫面，咩嘢係現實啦。
今年嘅現實啦，睇國際形勢嘅話，只可以講係更加動盪。唔講世界唔同地區嘅衝突同戰爭，淨係近乎每個月都有選舉，都存在住暗湧。我哋決定嚟緊啊，就要再讀多啲書，飲多啲水。
美國的總統大選話就話係11月先至揭盅，但係選前對戰就一早開始咗。呢個星期二就係奠定初選人馬的超級星期二，民主黨同共和黨的初選結果由現任總統 Joe Biden 同前總統 Donald Trump 壟斷曬選票。換言之，如無意外，美國總統大選的戲碼是四年前的翻版。
Joe Biden 今年81岁 ，Donald Trump 77岁，夹埋都成158岁。一个成日冇记性，一个成日讲错嘢。美联社就做咗民调，话有大约60%左右嘅国民都质疑佢哋有冇 mental capability 履行总统职务。
人哋11月就投票，英国呢一边几时举行大选都仲系未知之数。民意上有明顯優勢的工黨，除了催執政保守黨快啲公布大選日期，呢排仲開始講笑咁樣話，落注估保守黨會揀邊一日。
先前就有消息傳過話係5月嘅，但係就有保守黨嘅議員出嚟反駁，話選舉如果要喺5月舉行，事前要預翻6个礼拜嘅選舉期，咁樣推算嘅話啦，3月底就要解散國會嘅咯，呢個推論就唔多實際啦。
首相府的回应就仲是维持先前的讲法，就是大选会在今年下半年举行。
目前普遍的意见都预计保守党会在大选中惨败，当前形势比人弱，有得 buy time 当然就 buy time 了。财相 Jeremy Hunt 在星期三发表财政预算案，啲招数有冇可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It is to unleash people power that we today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he path.To lower taxes. A plan to grow the economy versus no plan. A plan for better public services versus no plan. A plan to make work pay versus no plan. Growth up, jobs up, taxes down. I commend this statement to the House.
財相侯俊偉星期三在國會公布預算案的末段，不忘批評坐在他對面的在野工黨並冇治國政策同方向，但佢呢份減税預算又能夠帶領國家同國民走向邊一度呢？舊年嘅秋季聲明 （Autumn Statement） 提出削減國民保險供款 （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2个百分点，而喺今次嘅預算案中就照版煮碗，再減2个百分点。一般僱員只需要俾8%，下個月生效，預計有2700万人受惠。兩次減 NI 合共4个百分点，一個年薪35000英镑的打工仔每年會慳到900英镑左右。雖然話今次是減税預算，但公布前存了很久的扣減個人入息稅率就沒有出現。帳面上的收入好像增加了，但不少傳媒在今次預算案的報導中都提及 fiscal drag 和 self tax 的問題。今次政府在2021年，当时的财相现任首相辛伟成提出冻结个人入息税水平， 之后随着通胀飙升，工资亦都随之上升，令到更多打工仔跌入税网。他们亦都见到自己收入的更大部分要被纳税。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 话，年收入少过15,000英镑和多过75,000英镑的家庭，在个人入息税水平期间的损失不能够经今次削减 NI 补偿，实质的收入仍然是少了。今次预算案宣布的措施还包括个人免税储蓄户口 ISA 由每年20,000英镑额外增加5,000英镑，但就有投资英国相关产品的规定。另一项值得留意的措施是侯俊伟取消购买多过一个物业的税务优惠，但同时将资产增值税由目前的28%减到24%，希望增加物业交投量和印花税收入。在英国的非定居人士，即是 non-dom， 就要留意政府会取消他们海外收入免税的优惠，但新来到英国的人仍然可以享有4年的优惠期。过去享有这项优惠的人士，包括首相辛伟成的太太，备受在野党派批评，而工党更加指这一项措施是他们一直的主张，现在被保守党善用。儿童福利政策方面，继去年扩展托儿服务外，今次提出领取儿童福利的家庭每年入息上限由50,000英镑增加到60,000英镑。其他措施还包括宣布替多次有医生因为薪酬问题罢工的 NHS 以34亿英镑更新电脑系统提供效率，又延长冻结酒精税、征收电子烟税和商务机位税等等。预算案宣布的同时，预算责任办公室 OBR 亦都公布经济前景，说今年增长预计有 0.8%，但国债就由今年占 GDP 的 91.7% 上升到明年的 92.8%。 OBR 说今次预算案的舒缓措施是靠每年平均额外借贷80亿英镑，直到2028至29年度去支持。
There we have it, the last desperate act of a party that has failed. Give with one hand and take even more with the other, and nothing they do between now and the election will change that.
不少传媒都分析指今次预算案是小甜，向选民拉票意愿不大，预计执政保守党不会在上半年宣布大选。
保守党里面有不少的声音，特别是一些过去几个月反对辛伟成的声音，他都是希望今次財相侯俊偉的預算案入邊，佢可以大刀闊斧咁減税，咁因為嗰個始終係保守黨過往即係幾十年嘅套路。咁但係睇翻侯俊偉佢本身佢嘅講法喺預算案入邊，同埋其實之前嘅放風都係話，其實經過疫情同埋脱歐之後，其實英國嘅財政狀況唔係好理想，咁經濟咁多年要咁呆滯，基本上政府係冇乜空間去大刀闊斧咁減税。咁再加上之前卓惠斯佢做首相嘅時候，佢推出個迷你預算，咁一推出咗話大刀闊斧減税，就即刻令到臨時搞到即係利率抽升，大家供樓嘅利息開支膨脹咁樣。你都見到係，如果饅頭烏蠅咁樣係唔係都減税嘅話，其實係對經濟同埋對民生都係冇幫助，甚至有負面嘅影響。咁所以我感覺係侯俊偉佢今次係比較守緊嘅，相信佢今次預算案減税，佢已經係力以盡，做到佢財政上做到最多係能夠短期內惠及到選民嘅嘢。始終你見到佢民調落得咁犀利，如果佢一手好派手嘅話，佢冇需要等到之後先至收出嚟。佢應該而家已經全盤落注，有咁多税又減咁多税，有得大灑金錢就大灑金錢。因為始終你而家話減税，咁但係嗰啲錢都需要一定時間先至去到選民嘅荷包。選民才感受到你減税帶來的利益，所以他沒有原因是為什麼要 hold 住手牌到之後才打出來。大選的時間就應該一定是11月左右的了，英國傳統就是9月左右是會不同的黨開的黨大會，通常是不會選擇在那些時間撞了黨大會去搞大選的。同埋黨大會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係俾保守黨佢重新一次去講清楚究竟佢嘅政綱係乜嘢，亦都係俾個機會選民去理解保守黨佢喺大選入邊選嘅工程，佢主要嘅信息係乜嘢。咁所以會嘗試用黨大會呢條機會去為嘅選舉工程鋪路。如果係下半年嘅話，就應該係10月尾11月左右應該冇走雞㗎啦。
今次是侯俊伟2022年10月临危受命成为财商之后第二份春季的财政预算，去年的承诺有多少落实了呢？ BBC 做了一个统计，去年的预算被形容为增长预算，但根据官方数字，自从公布以后，英国经济并没有明显增长，徘徊在 0% 的增长至 0.3% 的收缩，令到英国技术上步入衰退，但公布时超过 10% 的通胀的确如愿减半，去到去年年尾降至 4%。 为了推动经济，去年侯俊伟提出容许公司在进行投资时扣税，他们每出一磅在投资方面，例如买机器或者设备，就得到25便士的扣税，说整体经济会增长 3%。 去年一年之内的商业投资增长超过 6%，但研究指对经济增长只有 1.5% 的贡献。去年其中一项重点措施是推动免费额外托儿服务，下个月开始在英格兰，每个合资格两岁的儿童可以每星期得到15小时的托儿服务，有10万个在职家长已经登记了，但遇到人手不足问题。 BBC 的分析说服务需求会增加1.5%，智库 Nesta 就指需要额外27,500个专业人员满足需求。侯俊伟三月初被问到可不可以保证服务能够如愿展开，他说不想给100%的保证，但形容政策正就正确的方向推进。去年的预算亦都特别提到会减少酒精饮品税项 9.2%， 以协助酒吧业界挨过难关，但啤酒的价钱持续上升。OBR 说一年内升了 7.5%， 业界要求更大的减幅，而过去一年新开和倒闭的酒吧数目差不多。
话就话是减 NI， 实际上英国税收是升紧的，预计去到2028至2029年的年度，每一英镑入边就有37.1便士拎咗去交税，会是1948年以来最高的。
唔怪得連保守黨前衛生大臣 Stephen Hammond 都話，份預算案完全唔似想喺大選之前俾啲驚喜俾選民，咁搞法選民極有可能之後同保守黨算賬。
選票有份量嘅就有佢意義啦，政府自然要睇好盤數，除咗要向選民交代，國際亦都會睇到實一實。不過喺地球嘅另一邊啊，越嚟越唔透明、越嚟越難捉路嘅中國政情又有咗新嘅變化。
中國新一屆嘅人大同政協會議，亦即係俗稱嘅全國兩會開幕，外界想知中國最新嘅政治意向同經濟發展，呢一個可以話係唯一時機。上任一年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公布他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政府赤字会占 GDP 大约 3%， 赤字规模比去年多1800亿，去到4.06万亿人民币，即是多少位数呢？
应该有成13位数。报告还提到为了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中国今年开始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但是今年就会发行10,000亿元人民币。不知道是超长期真的有几长期呢？
未知，尚未示意。李强只是不断说嚟紧要
握紧日子，
提了7次强调
能省的钱一定要省，
但有赤字又好，要发国债又好，有些事中国都是会继续做的。
已经连升3年的中国国防开支，未来预算会增加 7.2%， 达到16,655.4亿人民币。李强表明今年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统筹推进军事斗争准备。
那究竟中国对未来的大局部署是怎样呢？过往两会闭幕的时候举行的总理记者会，就是外界可以乘机探口风的好机会，但今年开始这个场合不会再出现了。消息一出，成为不少中外传媒的大新闻。纽约时报中文版出了一篇专栏文章讲这件事，标题是被取消的总理记者会，中国改革时代的最后痕迹。
虽然以往可以问到问题的记者都是官方精挑细选，但总理记者会某程度上都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给国家领导人直接面对国际传媒，解释新一届政府的目标。
總理記者會亦都係中國步向開放嘅象徵。1987年，當時即將離任總理之位嘅趙紫陽喺十三大酒會率領新常委，著住西裝同中外記者見面。當時答的問題觸及中國人權、中共黨內鬥爭、鄧小平地位等等。之後趙紫陽還落去記者區同記者面對面傾偈，對當時改革開放的中共帶嚟正面的國際印象。
1988年時任中國總理李鵬第一次出席全國兩會閉幕之後舉行的記者會，有超過400個中外記者出席，奠定了這一場一年一度中國政情焦點的初形。1993年開始，總理記者會納入兩會的制度，成為了常態。
到1998年，朱鎔基做總理，總理記者會成為了中國國民必看的電視節目，看到朱鎔基言風鋭利、幽默風趣的一面。
我现在非常的惶恐，就是怕辜负人民群众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12年温家宝离任之前的最后一场记者会，他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亦在中外媒体遍地开花。
我懂得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近年大家有深刻印象的会是去年过身的李克强所主持的总理记者会。事关由2015年开始，中国说要打一场脱贫攻坚战，习近平讲明2020年中国全面脱贫。但就在2020年的总理记者会，李克强就讲了这一番说话。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水平是30,000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后啊，可以说民生危要。
李克强的这番话已经是近十年中国难得透明的象征。去年李克强过身的时候，中国网民多谢他当年真诚地讲出真相。
李克强换上李强已经一年了，人面全非，连总理记者会都留不住。有报道引述消息说，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李强主动提出要取消这个过往30年的总理传统，杜绝总理成为焦点的机会。
李强上任以来一直降低自己总理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国有权坐领导人专机的是只有国家主席和总理，但李强主动放弃，令到习近平成为唯一享用这个待遇的人。而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次数也都大减，亦不再是每个星期一次。
连今次两会了，中国各大网站报道总理份工作报告的时候都改变了做法。过往会有埋总理张相，现在就得返文字稿。换言之，两会期间唯一主角都是习近平。
主角都要有绿叶衬托才会闪闪生辉，但今届两会的入场观众应该说是有份参与的港区全国人大和政协当中，居然有人没有坐足全程，未闭幕就突然赶着搭飞机回香港。
趕住走的港區全國人大、政協都是身兼立法會議員。這班議員這排的重任就是要等23條議案過到立法會，等他們響應李家超那句「早一日得一日」極速審議。
早一日得一日這六個字都聽了一段日子了，但問親政府23條要何時立法，得到的回應都是今年上半年。點知呢一個星期，香港官場突然開盡 turbo， 極速都唔夠快，嚟緊嘅唔夠40日就要23條搶閘面世。
全國兩會開幕，政府上星期出稿，預告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一出發去北京，星期三翻香港，點知星期二出現變數，
用咗琴日同埋今日嘅兩日時間，就完成咗今次北京嘅主要行程。不需要再在北京留多一晚，所以我和大家见面之后，我就会回到香港。
同一时间，立法会秘书处公布，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和研究与基本法第23条立法相关的事宜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举行联席会议。
我们是有很强大的共识，希望尽快制定23条的。
十个有份在北京出席两会、身兼人大、政协的立法会议员都要即刻请假回香港开会，他们之后再飞回北京出席下星期一两会闭幕礼。有传媒引述消息说，当局期望赶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即是4月15号之前完成23条立法。到星期四下午，行政会议加会谈23条草案条文。明報引述消息指，中央官員要求盡快立法，港府開快車配合。有行會成員向明報透露，開會前一日才收到通知，直情不夠時間看條文。
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整個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
星期五朝早，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
启动首读和二读的程序。
立法会即日开会首读和二读草案。
这个都是我们的第七届立法会的光荣。昨天的通知是很急，但是大家都可以讲到，收到我通知坐飞机在北京都回到来。
下午开了四个钟的法案委员会，会都未开完，已经公布星期六日准备加会，每日开多八个钟。
如果主席你落命令，一个礼拜开七日，甚至到夜晚黑加班咧，我哋都会尽量配合。咁务求咧令到呢个法案咧可以尽快通过，早一日得一日。
行政立法机关对23条嘅光速行动，令一直观察住香港情况嘅外资同领事嚟唔切反应。据了解，多国驻港领事对于23条立法进展在几日之内急剧加速感到震惊。有驻港领事同我哋讲，即使在星期六日紧急开会了解条文内容，亦都怕未必赶得切在香港通过立法之前详细表态。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发言人回复我哋话，鉴于香港有大量国际嘅外商直接投资，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密切关注23条的立法，又说现在香港的国安法和煽动条例已经压制了不同意见，美国会仔细研究最终的23条立法版本，了解对美国公民、美国资金和美国公司在香港的影响。代表27个欧洲国家的欧盟和加拿大上星期和我们透露，已经向香港发出外交召会，表达外交上高级别的强烈意见。这28个国家最新应对是点？截稿前他们说未回应到。法新社即日因应草案内容访问在香港的外资代表，香港瑞典商会主席形容草案入面的罪行定义模糊到令香港进入未知的境地。有匿名的国际银行经济学家说，越来越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担心自己写的分析报告若果影响到香港投资者情绪，会构成经济安全的威胁。法新社也引述一位匿名的外交官的讲法，形容香港23条 是用了中国刑法最差的部分，911袭击后的英语国家反恐法律最差的部分和殖民地法律最差的部分。星期五公布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一共有211页，首次公布各项罪行的罚则。叛国罪和叛乱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间谍活动罪意图危害国安而闯入禁地可以判监20年，意图危害国安而损坏基础设施同样可以判监20年，当局讲明涉及勾结境外势力是罪加一等，可以判终身监禁。隐匿叛国罪即是知情不报，最高判监14年，非法披露国家秘密最高可被判囚10年，只是管有国家秘密都可以判监3年，有危害国家安全意图就判囚5年。现时煽动罪首次定罪的最高判监是2年，在23条底下涉及境外势力的话，由于是罪加一等，最高可以判监10年。其他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最高判7年，管有煽动物品最高判3年。一旦判监，又要面对另一种新规矩，以往囚犯行为良好可以获得三分之一的减刑，草案针对国安囚犯修改规定，除非惩教处长信纳个囚犯减刑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无得减刑。新例同样适用于23条生效前判监的个案。举例，国安法首名被定罪的被告唐英杰在2020年7月起还押，后来被判监9年，本应最快2年之后即是2026年出狱，若果无得减刑，最迟要等到2029年才可以出来。目前未完成审讯的47人案、苹果日报案、支联会案等等的被告，若果最终被判罪成，都会受到新例影响。还押的人本应有权每8日提出保释复核，在47人案都有被告复核成功，有得保释。草案建议8日的保释复核不再适用于国安案件，原因是为免滥用和浪费司法资源。另外，现时警方拉人之后，在没有落案起诉的情况下，最多可以将被捕人拘留48小时。新法例之下，在和国安相关的情况，裁判官可以授权延长羁留14日，即是最多可以将被捕人拘留16日才带上法庭。公布草案前，政府亦都总结了公众咨询意见，或收到超过13000份意见书，反对的有97份。当局特别点名说，有9份来自境外反华组织，包括香港监察、香港民主委员会，还有首次被指反华的国际特赦组织等等。有3份反对建议，署名分别是许智峰、张坤阳和刘祖迪。另外有1份来自被控国安罪行等紧审讯的人，因为支联会案还押紧的周幸彤早前就在狱中通宵写意见书，文件特别说考虑反对意见时必须考虑上述背景。文件亦都摘录了部分咨询意见，例如有人建议住公屋应该宣誓支持政府，犯23条就要收回公屋，将 Facebook、YouTube 等网站撤出香港市场，在香港暂居的人要宣誓爱国爱港，建议增加因为爱国立场而受欺凌的刑罚，减低爱国人士群众压力。还有人说要禁止在香港使用 Telegram 和 Signal 等的通讯软件，因为是犯罪分子的罪恶温床，这个建议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彭博星期三中午曾经出过这两个标题的消息，提到港府在23条立法的建议入面说要禁 Telegram 和 Signal， 十几分钟后再刊出两个更正，指有香港市民提议禁 Telegram 和 Signal， 头两条消息已经不见了。
中午时候呢已经彭博出了个 headline， 跟着我收很多恐慌性的回应，包括有迪拜的朋友 問我係咪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都 ban 啦？咁有人話佢啲仔女唔翻嚟啦，啲優才唔嚟啦咁。
可以好斬釘切鐵咁講啦，梗係絕對冇任何嘅意圖咧，去話禁制任何嘅社交媒體。我都覺得極有理由懷疑係一啲即係唯恐天下不亂嘅人咧，去散播呢啲咁樣危言聳聽嘅言論咧，去阻礙我哋嘅立法。
我覺得政府應該譴責咯。是吧，应该跟彭博理论咯。
看到某外媒的一些不实的报道呢，已经在这个我们新来港人才的平台上引发了一些热议和讨论啊。有的人呢会担心说，是不是不能在香港再用某馆了，或者说不能访问某书了啊，以及呢甚至想说，本来想来香港买房，那现在还能不能买？
我也希望重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香港政府绝对没有任何的意图啊，禁止任何的社交媒体在香港运作。
会后政府出稿话强烈不满同要谴责彭博嘅报道。彭博再喺两个钟头后喺报道中承认错误。
作为我系应变反驳队队长咧，我都想讲啦。我系留意到咧，无论有任何机会啊，我哋咧就系出咗一啲嘅系嘅咨询咧。我都發覺很多人就特登在入面揀一句兩句出來誤導市民，那些賊仔會用任何機會去希望毀壞我們的所謂我們門窗，希望我們不能夠保護自己。所以我相信香港市民眼睛雪亮的，是會看得出是哪些是一些假新聞假消息，是有意誤導恐嚇市民的。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和局長，繼續反駁吧。
23條立法在望，鄧炳強統領的反駁隊去向又是怎樣？
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始终有一天都要解散的，这个应变反驳队要搜集究竟是有什么的抹黑的情况，尽快去出来澄清去反驳，还有用不同的 platform 去反驳，我想这个精神是长存的。
有留意开23条立法方向的朋友都会留意到，23条的立法不是讲定立一条法例，当中还修订十几条现有的刑事条例，一些殖民地時期的過時法例不止不會取消，還想著加辣，其中一條就是這幾年我們不斷聽到的煽動罪。
煽動罪最早可以追溯去到1914年，去年英國枢密院的案例關乎到煽動暴力的定罪門檻，國安法生效之後成為第一個被落案控告煽動罪的快必譚德志早前上訴定罪和刑期，去到這個星期亦都看到上訴庭的最新看法。
快必当初被控2020年1月17日至7月19日有8次摆街站的时候叫光时、黑警死全家等口号，日子横跨国安法生效前后。经审讯之后，2021年3月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慈裁定他11项相关罪名成立，判囚40个月和罚款5000元。
快必上诉到2023年7月4日高院上诉庭开始聆讯，期间快必一方的陈词提到，煽动罪是属普通法之下的可公诉罪行，而不是控方指称的成文法罪行，认为法庭应该考虑普通法意图，即是除了涉案作为之外，控方必须同时证明被告有煽动暴力或者引致社会动乱的意图，否则被告应当无罪。又说如果控方无需证明被告煽动暴力的意图就足以入罪的话，煽动罪将会对表达自由的权利造成不合比例的限制，不符合基本法和人权法案里面对言论自由的保障。
在快必的上诉聆讯后，英国枢密院去年10月中一宗案件的裁决重新奠定煽动的定义，曾经都是英国殖民地的中美洲国家千里达和多巴哥共和国，2019年一个已故印度教领袖在清谈节目批评政府，警方根据当地的煽动法搜查他屋企，虽然最后没有将他起诉，但是这一位印度教领袖之后入禀法院，质疑煽动法的合宪地位。
英国枢密院裁定煽动控罪的隐含必要条件是被告必须有煽动暴力或动乱意图，快必一方亦都有将枢密院的这个判词呈交给上诉庭考虑。
但是上诉庭考虑了几个月之后驳回上诉，判词透露煽动罪是成文法罪行， 唔係屬於普通法。判詞由立法歷史講起，話香港煽動罪源自英國普通法，普通法下煽動暴力係必要元素。不過港英政府1914年頒布嘅相關法例，喺1938年被另一條法例取代。取代之後係冇將煽動暴力納入煽動意圖，有助理解到立法原意。
判詞同時反駁話英國枢密院表達嘅睇法只係附帶意見，呢單案只限英聯邦成員國簽里達嘅煽動法例，任何一部刑法嘅煽動意圖必須依據特定法律框架同社會狀況詮釋。香港法例下嘅煽動暴力意圖並唔係必要元素。
今次係第一宗針對煽動罪上訴嘅案件，如果快必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必須要在28日之內提出。今次判決同時會影響多宗煽動罪相關的案件，包括立場新聞案和蘋果日報案。
今時今日在香港要事事講愛國愛港，還要全方位地講，即使你只是服務弱勢做實事亦都走不掉。
早在2001年時任社會福利處處長林鄭月娥推出整筆撥款制度之後，社福界就留意到某類 NGO 想拎到政府資助基本上是不可能。當然我們不會在政府身上問到原因，但這類的 NGO 多數都是會主攻這個政策倡議，現在各大 NGO 又有新關卡了。
明報報導，在安老、幼兒、復康等服務方面，社會福利署一直向營辦福利服務的 NGO 提供不同模式的津貼或者資助，當中會邀請有意營辦新服務的機構交服務建議書，社署會按質素為本的原則甄選。但今年開始評分標準有改動，最新要求是競投的 NGO 過去3年舉辦過或者協助舉辦過響應或者支持政府政策的活動服務，即是哪些呢？社署回覆明報說，包括與社會政策、福利措施、中國國情、慶祝中國國慶和慶祝香港回歸活動等等。
明報攞到的社署文件提到，機構要提交證明給社署，例如單張和相，亦都需要列明在活動擔任的角色，是負責籌備定是舉辦，若果只是參與的話就不計數了。
另一個新要求是 NGO 建立地區聯絡或者服務網絡的評分比重多了，社署說是要突顯地區策略協作的重要。其實即是否要跟時時拍照的關愛隊協作一下呢？
篇報導引述沒有透露身份的社福機構管理層的反應，質疑新評分標準似是政治表中多些，估計最後會令到社福服務經驗不強但有較強地區網絡或者較親政府的 NGO 會容易競投到服務。
表忠這回事啊，我都已經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前幾天是24節氣的驚蛰，聞名國際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打小人自然應該會出現。
灣仔鵝頸橋依然是有人排隊打蛇餅去找神婆幫忙打小人，神婆打小人都是幫人出氣，但今年就有警車坐鎮，警察列隊，有神婆跟傳媒說警方特別提醒他們不要打官員的大頭。不過也有神婆說其實國安法實施之後都沒有人夠膽這樣做。
說起小人，我想起的是出師表，諸葛亮說過，親言神遠小人，似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言神，似後漢所以傾頹也。
所以說讀多些書對身心都好些。
今集兩邊走走就來到這裡，祝大家開卷有益，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bye bye。
支持綠豆繼續記錄傳播資訊，傳承知識，除了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comment、like 和 share 我们的制作，还可以去 Beanie Store 买让彼此看见的明信片和心意卡，让我们用实物联系各地香港人。快点去 shop.greenbean.media 看看吧。